今天是第十二讲，上节课是开始讲我们假安立我和法转成的三大类辨别时的第三类，就是第一类是熏成种子，第二类跟第三类是升起现行，第二类是现行里的潜意识，哎，就是虽然有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感知不到。第三类就是前六识，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六种境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上节课讲了一个开头，就是第三余六境形象若诸能源几次等，就是他这个我们前边假安立我和法转成的这个辨别时啊，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六个境，不是说转成了颜色声音什么，转成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梦中的，都是不存在的。转成了什么呢？转成了那个能源，注意这俩字，哎，转成了六种能源，就是转成了那个能看见颜色的眼识，能听见声音的耳识，哎，转成了我们的心，转成了我们的识，把这个就是唯能无所，世界上只有能分别、能看、能听、能认识的那个心的活动，但是呢，没有他所看见的颜色、所听见的声音、所这个触到的感觉，那实际上全是只是一个能的感觉，就跟你做晚上做梦一样。你做梦里头看到了好多东西，听到了好多东西啊，好像很热闹，实际上呢，只有一个能看能听的心在那儿活动，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感觉到的、所想到的全都一点都没有。哎，所以这个梦域呢，就是来比喻这个世界的真实境界，比喻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啊，比喻的非常好，非常确切。就是如果你最简单的理解佛法，你就把你所有看到的一切全是我们生死长梦当中的东西，哎，然后这个生死长梦梦里的梦见的都没有，那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能做梦的心，一个心在那儿胡思乱想，哎，这是一个很准确的这个，而且是把我们全部认识的法全包含进去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比喻，这叫唯识无境，或者记住叫唯能无所，这就是理解唯识的一个关键。下边就好办了，说这个它原这六种境，它有善有恶，还有这个就是不善不恶，然后呢说他一共有多少，就是他所有的心，这个第前六识所包括的心有多少种呢？一共有51种，这51种呢分几大类，我们这儿呢这儿讲了4大类，一个叫变形心所，就是我们所有的心升起的时候它要经过的5个程序，这个程序注意啊，跟那个第二个是别境心所，别境心所呢也是5个，但是这5个呢它也是一个程序，它是什么程序呢？是我们能感知到的这些事物里头啊，我们想办成一件事儿，一个比较完整的程序，我们可能这个别境心所好多事儿啊，我们并走不到这个完整的这5个程序走完。哎，你比如说我们想得到一件东西，或者想做成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就第一步是乐欲升起来了，第二步是叫要圣解，就是对达到这个事情我需要了解什么情报什么情况，我要了解，我都要了解清楚，我们很多事情就走到这一步就中断了，就走不下去了。哎，比如说我想办成一个什么事情，哎，结果呢关于办成这件事情需要的情报我都没搜集全，我根本连计划都做不出那个实施的计划来，那就进入不到后边，就一直在搜集这个情报这个阶段， 学习阶段，准备阶段，那就走到圣解这一步，就是圣解这一步就没完成。圣解的意思就是你对这个里头的需要的这些情况呢，都能够如其实的、很确切的了解，没有这个疑惑，没有搞不清楚的。当然，我们也有这个，就是很多搞不清楚情报，我们也去了，这个那就是瞎蒙了就，这个韩老一肯定书意，那个玄奘法师一别境，这个我们就用简单点的别境，韩老这个就是帮助我们理解他的那个意思。这个别境这五个心所呢，它是我们做成一件事儿的一个完整程序，先有乐欲。有了乐欲之后，了解需要做成这件事的情况，这个情况都确切之后呢，要熟练熟悉这个情况，熟悉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用的时候就能想起来，你不能不熟练，这叫意念，也能意念起来你所需要的情况了，比较熟练了。第三步就是定，就是要求你坚持，你要去坚持做这件事，要持续的。心一静性，把你的努力尽量放在这个你需要的那个事情上，定，然后最后呢，你就可以升起关于做这件事儿，你可以得很多经验教训，你可以总结很多智慧。这个智慧是我们做这件事儿最终要达到的目的。你拿到了这个智慧，那做这件事儿就很这个得心应手了。说这个程序跟前边变形的这五个程序有什么区别呢？第一个最主要区别啊，前边变形心所呀，是升起每一个念头的五个程序，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念头啊，一升起就经过这五个程序，就要走一遍。所以这个前边这个变形是什么呢？是所有的心所升起来的时候都要使用的五个程序。它是永远伴随着一切心所这个升起来的，叫一切时、一切地，一切这个心所，就是反正就是它叫变形嘛，就是你只要有起心动念，就是经过这五个程序，这是变形。这个别境心所是什么呢？是个别境界，就是你在圆这个个别境界的时候，其他的境界不出现。你比如说你在升起乐欲的时候。哎呀，我真想做什么什么事儿。你在升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呢，你后边的那个圣解呀、什么意念呀，都还谈不上。这个它是一个一个的来升起，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这个不是每一个念头都有，它是什么呢？它是比较长的。比如说升起乐欲吧，可能里头就光升起乐欲就升起了很多的念头，都是在这个升起乐欲阶段。然后你到说圣解阶段，说我了解情况，那可能多少天多少年去了解情况，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大程序。这个大程序里头呢，它就有具体内容了。像那个变形心所呢，它是变一切心所的，它自己不能有具体内容。它自己有具体内容了，那升起来都是它，没别人的了。它没有具体内容，它就是程序。所以这个。但是肯定书意呢，这个程序就因为它特别长，所以呢它必须有内容。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下边这是具体的了。下边呢分了两大类，前边这是两个程序，分了这算两大类。下边两大类是什么呢？一个善心所，一个烦恼心所。烦恼心所这个。就是也可以叫恶心所，善恶，善恶心所。这个善心所有11个，这个烦恼心所呢，它又分了两大类，因为我们主要是为断烦恼嘛，所以呢是烦恼随烦恼，就是前边这个烦恼是6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见，6个根本烦恼，后边随烦恼呢，就是一些比较细的，20个。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前60的活动是我们能感知到的活动，所以我们这个前60的活动啊，是把我们所有的心所都包含进来了，都在这个意识的活动里头。如果说前60就前60，如果说一意识， 哎，那就是一意识认识六个境界，也是这个意识的心所把这个所有的心所都生变了。哎，主要是这四大类，两个程序，两个有具体内容的，一个善心所，一个恶心所。后边这个与三受相应，这是另外的，就是对这些心所呢的另外一个角度的分，就是说心所里头有苦受，有乐受，有不苦不乐受，这个后边会讲到。下边我们就把这个前边讲过的呢简单过一下啊。这个变形心所，其实前边已经复习了，已经过了，就是一共四大类，我们已经讲到这个前两个程序了，前两个程序讲完了，我们看看有没有需要强调的东西啊。变形心所，因为在讲阿赖耶识的时候讲的比较详细，所以呢这儿我们再看啊。别境心所，别境心所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你看乐欲圣解即意念定即慧能肯定殊意，五个别境心所是五个大程序，我们讲过了，具体的就不讲啊，具体的也没有什么这个可以强调的，意念定慧啊。这个慧我们也稍微过一下，因为这个慧关系到我们的那个修行，就说了前边四个都是为最后得这个慧啊服务的，所以这个慧呢我们简单过一下啊。首先说这个佛说的这个佛教里的这个智慧啊，不是我们一般人说的聪明，不是那个我们一般人说的聪明，就是一种比量的，你思维比较快啊，脑子比较快，那不是那个，那个你快慢都是愚痴，都是一样的。佛教说的这个智慧呢指的是般若，般若是什么呢，是限量智慧，就是佛教最后要让我们证到的这个般若智慧啊，是不分别的，是无分别智，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一看，什么颜色，我们现在是只能看到啊，一看什么颜色都出来了。这个佛教里头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个境啊，全是一看出来的，一看，前五个好办，声音也是一下跳出来的啊，我们就说一听，你就把听叫成看就完了哈，这观音菩萨就是他那个声音是观的，是看的，他什么都是看的，然后感觉也是看到的，这个好理解，因为前边前五十是限量，都是这个意心意活动拔刀就出来了。关键就是这个第六境叫法，就是法尘，法尘我们现在啊不是看见的听见的，是什么呢，是比量比出来的，就是一看那个人只能看见他颜色，然后呢看他的颜色呢，看他像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哈，这具体说他真的是好人坏人呢，这就靠你来分析，根据他说的这句话，根据他这个动作，我感觉他这个人好，感觉这个人不好，全是分析出来的。这个第六意识分析出来的法尘呢，到这个佛教这个圣者智者，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一直到佛，他们是怎么看这个人好坏的呀，是现这样看到的，不是分析出来的，一看就知道这个人，说他怎么会看到这个人好坏呢，因为他看到了这个人的心，他的心里是什么，是他无始以来学完部的记忆，一看他这个人干过什么事儿，想过什么，看到过什么，全在里头摆着，那还不明明白白的，你想你就问他吧，你说这个人关于某一个事儿的观点，关于什么事儿他的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全在记忆里头，所以呢就是他什么情报都是看到的，这是佛教这个般若的意思，般若跟着我们现在的智慧差别就是般若是限量，什么都是现场看到的，我们现在什么都是比较这个分析出来的。为什么说我颜色不是看到吗？不是，你那个直接看到的那个现场的颜色啊，我们根本感知不到， 因为那个看现场只有一刹那，我们感知不到。我们感知到的这个颜色，是我们意识从那个我们那个记忆里头啊，反复提取、反复分别。上节课我也说了，你看到这个颜色呀，那是经过意识大量工作的。我们就说的那个是，你那个给他的情报是什么呢？给意识的情报是两个这个视网膜上两个平面的图像。这两个图像的不同就是角度稍微有不同，这个角度稍微偏一点儿，给了它之后呢，变成电信号，意识它就靠这一点儿，这两个平面图像啊，它去把它分析，首先把倒影倒过来，然后再把这个平面的合成立体的，然后再用它的语言，这个绿呀、红啊这些颜色是你的意识的语言，你如果我是一头牛。我就是用灰白色这个来给我把那个我眼睛看到的那个景象呢，在牛的面前表现出来，他看不到彩色。所以你是你的意识啊，你像我们现在看的假说说是限量看到的颜色，实际上是你的意识经过大量的工作给你用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摆在你面前的根本不是限量，也是意识分别出来的，只不过这个意识这个分别呢，由于无始以来我们分别的太这个多了，太熟练了，所以也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叫自动化运行程序，形成了一个下意识活动，形成了一个潜意识活动。就是你只要把这个两个平面图像一给他，它已经成了这个程序了，它就自动的，就好像计算机一样，你输入一个键盘啪啪啪打几个字，它那滑就能给你调出一幅这个一个电影来，或者调出一幅图画来。这个意识呢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这个计算机，你给它这个两个平面图像一输入进去，它就给你弄出一个立体的世界来，各种颜色都给你加上，各种声音、各种感觉都给你加上，实际上都是意识的语言。所以呢，我们凡夫看到的呀，全是比量，全是分别出来的，全是我们的意识分别出来的。只不过分一个什么呢？意识潜意识分别出来的，跟意识显意识分别出来的。潜意识分别出来的，我们就叫什么呢？叫色声香味触。叫前五识的认识境界，这是潜意识完成的。然后我们显意识完成的就是那个意识分别的对象法尘，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是好人坏人，这个事情能不能办成，办成这件事我需要做什么，分别思维，这个法尘，这是这六个境界啊，在这个智慧跟佛教说的般若有什么不同，你就记住，我们凡夫的智慧全是分别出来的，虽然里头还有潜意识分别出来的，我们感知不到，但是也是分别出来的。这个佛教最后让我们证到的这个般若呢，是叫无分别智，从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的智都叫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后得无分别智，全是无分别智，无什么分别，就是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分别，什么都是看到的，就跟那个现在有的人天目比较好，他就可以看到很多事情，一看你这个人，你昨天干什么，前天干什么，上辈子干什么，他就能看到，就跟这个一样，你看我们现在说你昨天干什么了，这你得问，你得这个找别的情报，找别人来打听，你得打听，这是我们一般凡夫。这是用天眼举个例子，就是说天眼呢就是往般若那方面比较相似于般若过度的那个，就是他好多情况呢他是看到的，到这个真的般若智就是什么呢，所有的情况全是看到的，而且没有看不到的，这是一个大家记住般若跟智慧的区别。然后这里头还需要记住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它分这么智慧呢，有正确的智慧，还有邪慧， 就是不正确的智慧。正确的智慧哪来的呢？是靠正理，正确的道理引生的。这个正确的道理呢，有三部分组成，这个我们要建立这种，以前没有这种观念。以前这个科学教给我们就是说什么呀，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你可以信任的东西，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分析，要自己独立思考。哎，这个这是为什么呀？因为科学没找到真理。哎，他现在科学说，科学认为这个什么什么，你比如说科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哎，这个呢他科学还在证明，他还没证明是不是。你看现在我看那个网上一搜，好家伙，那是很多的科学家跟哲学家啊，现在就是说我们面前很可能就是一个梦，很可能是一个梦。哎，有很多这个现在出了很多理论嘛，叫缸中之脑啊，什么这个很多理论，就是像黑客帝国呀，什么这个盗梦空间，这些电影都是在讲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面前很可能是一个梦，这个有可能的。哎，有可能的。你如果我们面前真的是一个梦的话，哎，那你这个科学说的就错了。哎，最重要的一个是科学现在所说的那个呀，他自己知道他证明不了。哎，他只能说我这是一个假说，证明不了，他找不到那个证据。所以呢，这个但是在佛教里头呢概念不一样了。就是科学他承认说我现在没有找到真理，我现在正在找真理。所以呢没有，就是什么都得经过我分析。这个佛教就不一样了。佛教说呀，这个正确的道理啊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智较量。哎，智较，智就是到顶了。哎，到这儿，这个教法到这儿，这就是最高的教法。没有再高的了。为什么呀？因为佛是看到了所有的真实情况。在他那儿他把说的都是最后的真理。都是这个就是全部的真理，在他这儿没有不知道的，没有疑惑的东西。所以佛教要求的这个高，要求你首先要找到一个见过真实的，而且见过全部真实的，哎，他彻底知道真理的人，这样的一个教导。这个很有这个说服力。因为你如果我们面前是梦的话，你如果你找不到一个醒来的人告诉你真实是怎么回事，我们就在梦里这些人来猜，那你是永远猜不到醒了是怎么回事的。哎，所以这个就是佛教讲的，这个就是很确切，就是说你要想找到正确的道理，首先你要找到一个见过真实的人，哎，从梦中醒来的人，他说我见到真实了，他来告诉你真实真理是什么，这才是可能是对的。哎，有了这个从梦中醒来的人告诉我们真实情况之后呢，我们还要怎么的，还要这个用比量跟现量来学习他这个理论。为什么要用比量学习呢？因为他说的那个现量见的那个境界我们见不到，见不到我们就无法想象，无法想象怎么办啊？我们就得用我们的比量智慧呢来想象，来比方，来这个就是模仿，来学他这个东西，尽量理解他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用比量现量。这个现量啊，我说过，如果究竟的现量就是指的什么呢？你听了他说的真实情况之后，然后呢你用比量来学习他说什么是真实，你怎么就从梦中醒来了，你用比量跟着他做做做，最后呢你证到了般若智，从梦中醒来了，照见五蕴皆空了，哎，见到三界唯有心了，这叫限量，这是真正的限量。但是现在这个限量呢，它有一个方便说，就是方便说我们现在也有限量，就是什么呢？把我们前五十认识到的那五个境界呢，暂时我们也 定为限量境界。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学习正确的道理呢，就用前五识认识到的这个五个限量跟第六识的比量来学习那个见过真实的人说出来的真理。这是正理分这三部分。然后呢，这个正理呢，我们学这个是为了得到什么呢？是为了得到智慧。哎，用这三个量三种比较，这个智教也叫圣言量。哎，圣言量就是见过真实的人他说的话。哎，这三个量呢都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智慧。这个智慧呢分三种。哎，第一种就是闻所生，就是你听到见过真实的人说的话之后呢，你要先听明白他说的道理，这是第一步。你听不明白，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你不可能证道。所以呢，第一步是先听明白佛说的这个经，他讲了个什么意思。哎，如果你听明白了，听明白知道这个圣者说的是什么意思了，这就叫你有智慧了，就是听闻圣教所生的智慧，这是第一步。有了这个智慧之后呢，你就开始行动。这个行动不是让你体力上行动，是让你思想上开始行动。思想上怎么行动呢？就是他讲道理是讲一个大的道理，你每天遇到的具体的事情他不可能一件一件告诉你怎么做，你呢就用他讲的这个道理呢来处理你面前的一天一天的事情。哎，我碰到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抉择，做还是不做，做还是怎么做好。哎，用他讲的那个道理呢来指导你的这个行动，这样就叫，这样你就慢慢的呢，哎，越来越智慧，因为你掌握的是真理嘛，你这个越来越智慧，这个智慧就是你自己根据正理所思维生出来的智慧。哎，所以这个第二步是我们最大量的，这是真正的修行，思所生慧是真正的修行。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因为好多人理解不了，那个你讲半天他说，哎，你讲的很对很好，那我们怎么修行啊？哎，我就说你这个修行啊就是修心。你怎么修行啊？就是你听明白正确的道理之后啊，你就用这个正确的道理去做你面前的事情。哎，如理的思维就叫修行。他说我这是想，他说我这是思维，我怎么做呀？你看他老是那个，就是修行就是修心，就是你怎么想，这就是真正的做。我们老是被那个唯物主义给颠倒了。唯物主义思想给我们弄的是什么呢？把物质改变了才叫做。哎，这个你心里怎么想都无所谓，这个搞颠倒了。实际上你把物质改变，那个是空的，没有意义。你在改变物质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是唯一真实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这个老是颠倒不过来。唯识无境，我们老是那个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是唯境无，实无所谓，他也不说，他就是说没有。唯物主义啊就认为世界啊真实的存在就是物质，他认为这个精神不是一种真正的存在，精神是这个物质高度发达发展到这个就是动物或者人之后呢，哎，产生的一种物质产生的一种副作用。哎，它是附属于物质的。哎，说思想虽然对物质也有反作用哈，但是你必须反作用改变了物质，那才是真正的实际存在。他老是这种那个观念，所以那个就是老听不懂这个意思。我们就得把这个搬过来， 就是真正存在的实际上就有精神活动，就是你的心。哎，所以你看这三种智慧啊，都是心，都是心里的活动，跟物质没关系。说你是改变了物质，没改变物质都没关系。说我不去改变物质，我这个思想达不到那个境界，那你就去改变。就跟我说，你在这儿，如果你在这儿修补时哈，你在这思维啊，我应该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应该我应该大力支持什么？哎，你在思维，实际上这个思维呢，就是在修布施。然后说，那个那我还要不要？就是比如说，我想应该是到寺里头做义工，我还要不要到寺里头去做义工哈？要不要布施？就是供养那个三宝。哎，你去布施的时候啊，你去做的时候哈、啊，使你这个思想啊，跟你在这坐着想的怎么样啊？受到的那个锻炼不一样，所以你去寺里头做义工，跟你在这儿这个定中修布施哈，它的不同就是什么呢？由于我们习惯于认为物质是真实的，所以到了寺里头真的去让你打扫厕所了，哎，那个臭味真的来了，这个时候呢，需要你的思想要这个下决心，要来克服，要来对你的心呢锻炼更大，这是因为原来我们颠倒思维形成的习气，哎，是这目的。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你在这思维，哎，比如说我就在这读经，我思维道理，实际上也是真正的修行。哎，你到那真的去扫厕所，也是真正的修行。哎，可能由于我们原来颠倒思维惯了，你去扫厕所呢，哎，比你这个在这坐着想的呢，这个锻炼的心力这个改变大，哎，进步大，对你的教育大，哎，区别仅仅是在什么呢？在就是说对你的心改变大小，哎，并不是在于说你是真的在做什么，假的在做什么，哎，就跟那个就是佛的一个弟子叫莲花色呀，那个比丘尼是这个最后神通第一。他那个就是这一生出家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他上一生做女演员的时候演过一次比丘尼。哎，你想他在演比丘尼的时候，他要有那个威仪，要剃头，要穿衣服，他要那个行为举止，他要去学呀、啊。那个比丘尼是怎么走路，比丘尼怎么说话，比丘尼，而且他那个剧情肯定也是要求他按照这个比丘尼的那个行为来走。你说他那个演比丘尼跟他真的出家比丘尼，实际上那个就是得到的那个正理的那个道理是怎么样，是一样的。哎，跟他真的去出家说，我听真的穿上那个衣服，真的去那样说话，真的去那样想，哎，道理是一样的。哎，只不过由于我们那个颠倒思维，直绕外境实有的这种思维，使我们在真的那个就是我们认为真的有外境的时候呢，可能呢受的锻炼更大一点。所以这个思索声啊非常重要，就是再说一遍，什么叫思索声？就是你听明白佛说的那个正确的道理之后呢，你就用这个正确的道理来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你比如说我们前边说过，说最这个全面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就是如梦观。哎，你一起来我老保持如梦观，哎，这就是正确道理，正确思维。然后这个思索声呢，我们如梦观这是一个观，你思索声，你比如说你碰到了一件事情，哎，我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你能不能用这个正确的道理来指导自己，哎，做出正确的抉择。如果你做出正确的抉择了，这就叫思索生智慧。哎，所以思索生智慧啊非常这个时时处处非常广泛，这个是工作量最大的。哎，你学我们说现在学明白佛说的道理的人就不多，你学明白佛说的道理之后，第二步思索生，这个工作量更大。第三个修索生啊就很具体了，修索生就是在定中还思维这个正确的道理，但是这个修索生指的啊就是到最后临证空性前的四加行位。 就是你第一大阿僧祇劫修行已经圆满了，已经要证空性了，要最后冲刺了，那个四加行位的时候是修所生智慧，就是在定中在思维那个道理。我们现在在定中思维呢，还不是修所生，因为什么呢？还没进那个阶段。因为修所生慧一生起来啊，就是出地了，就是你修所生慧，你在那个四加行里头最后一证空性，一照见五蕴皆空，一看到三界唯有心，这叫修所生智慧生起来了。所以这个修所生智慧是指的证空性，就是它的果是证空性，它的时间是在证空性之前的那个四加行位，是临证空性前的那个最后冲刺。唯识师里头呢，世亲菩萨就达到这个位了。世亲菩萨就是到最后他也没证着空性，他最后一直是在那个四加行位，就是临证空性前的暖位。说为什么他在暖位呢？因为四加行位的后三位啊只有几刹那，所以他暖位一成功一圆满，程序性的就立刻证空性了。不过他修到这种位啊，那就很简单了，就是他修到这个加行位啊，你比如说他呀肯定是往生那个兜率，而且这个有这个说法啊，就是实际上无着跟世亲呢，实际上就是弥勒菩萨的两个胁侍，就是两个帮助弥勒弘法的两个大菩萨。他们本来就是圣者，就是这个一个叫无着，叫法华林菩萨，是无着是法华林菩萨的那个化身。那个世亲呢是他的右胁侍，那个谁是左胁侍？右胁侍是叫什么呢？叫大妙相菩萨。就是说世亲实际上是大妙相菩萨的那个化身。他这个就是他们两个兄弟是这两个菩萨化身来帮助这个弥勒菩萨这个弘扬唯识学的。即使不是这个化身呢，就是像他达到暖位的这种叫贤者，你证到这个初地上叫圣者，在这个四加行位的叫贤者。你达到这个贤者位呢，那你后边不管是在哪儿，不管是在兜率，在哪儿，在人间，那肯定很快就能够证到初地了，就能够证空性了。所以这个修所生慧啊是有具体所指的。这个我们现在人呢搞不清楚这个，现在在那整天我修啊修啊啊修，实际上呢这个真正的修，我们说啊这个真正的修啊是什么呢？是见到之后才叫真正的修。那个所以这个修所生，你看他就离见到特别近了，这就叫方便说，就说他是修。因为那个修行的五个大位是什么呢？发菩提心开始，这是一位，然后叫圣解行位，就是一直到证空性之前都是用比量思维的，修圣解的，就是对这个佛法呀，什么是什么不是，什么对什么错，都能够达到圣解，都能达到决定解，这叫圣解行位。圣解行地，这是证空性之前。你达到这个圣解行地，达到圆满了证空性，这叫见道位。见道位之后，从初地到实地都叫什么呀？修道位。就是你见了道了，上了道了，你才能够真正开始修道，修道位，最后圆满了成佛。这是修行的五位。就是真正的修道啊，是见道之后才能修，你连道都没见，你修什么道啊？这个所以我们现在说修行修行呢，这就是一个方便说的修行。就是我们也说我们在修。尤其是现在实修，我们现在讲了什么是实修，你修这三种智慧，这叫实修。这叫实修。
那老师，那个假如说他还在这个圣解行地， 但是他那个入定的程度也挺深了，然后他就在定中就是也做这个观，那叫修吗？
不叫，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修所生是有特所指的，就是指进了四加行位你才叫修所生智慧，生起来了就叫正空性，哎，正出地。我们现在如果定力也很好，也思维呢，由于我们是还属于思维所生，就是你定力好帮助你生，哎，帮助你还是思维所生，不是修所生智慧。修所生智慧到它要求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达到圣洁，就是你一切达到圣洁。达到圣洁之后啊，那个修道那个在定中的思维啊就很简单了，因为没有疑惑了，什么都是圣洁，所以他那个就叫四巡四观啊。哎，社论讲过四巡四观，那个四巡四观很简单了。我们现在在定中思维呢，我们还有很多疑惑，在定中还在解决这些疑惑，所以呢它不是修所生智慧，它还是思所生智慧，就是还没达到圣洁。修所生智慧的前提是思所生会达到圣洁了，没有疑惑了，就是说的那个谁问你什么问题都能回答，哎，谁跟你辩论你都能这个就是没有问题，哎，都能取胜，达到这种程度了你才开始修修所生慧。
老师，为什么一定要圣洁呢？我如果说没有圣洁，我不去理解它，但是我就是认定一个说这是空就是空，我只是相信它，但是我没有达到圣洁的地步
啊，
这有障碍是吧？
有障碍。他这个问题是在这儿说这个，你比如说我就相信这是梦，因为我们原来啊熏了很多说这不是梦的这个这些想法吧，这个力量太大，你不把它一个一个的给解决了呀，它这个你的那个清净种子的力量超不过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就是你必须得解决。你比如说我还有的疑惑，哎呀，我觉得是佛说的对，这有可能是梦，但是这个挺玄乎，哎，这也可能不是啊，也可能科学说的对。你这种清净种子跟染污种子的这个力量对比啊，它就那个压不住那个染污力量，让它升起梦的那个机制破坏不掉，所以你就得老学这个经论，这个把这个有疑惑的地方都解决了，哎，都确切了，然后都确切了之后还得怎么样？还得重复这个确切的结论。你一看就知道这色肯定没有，为什么呀？这色就是我的意识的那个语言嘛，人家牛的色就跟我不一样，哎，狗的又不一样，天人的又不一样，蜜蜂的又不一样，鸟的又不一样，哎，那肯定是我的嘛，肯定是梦嘛，肯定不是外边存在色。你得把这些问题啊都思考得很没有疑惑，很那个通了，你的心就是说那个就是把等于就是把你原来邪见啊破的让他起不来，你得有这个过程。
不是您说的这个思维过程，还是更多是用逻辑上的思考吧？
就是逻辑。
有很多他就是感性的思考啊，他可能不见得是逻辑思考。
你
挺坚信这个，但是我逻辑上我感觉没有思维过。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感性的，就是说，就好像你一说信佛，哎，我信，那个佛肯定是对的，就是感就是直觉的这种哈，不是不行。就是它不行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具体的原来的错误执照啊，它对没有解决，没有解决，它对治不了，那个力量那个起作用。你必须，你比如说时间有没有？他要是认为你怎么说这时间他也得有，哎，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呀，那个时间有的感觉他就老升起梦。你比如空间。空间说也可能没有，你比如说我们实际上我现在说一个啊，这个空间感啊是我们的一个感觉，是我们脑子有一部分是管这空间感，哎，就是生哎有长宽高的空间感，是我们脑子的感觉。怎么证明呢？就是我上节课说的那个，你那个看立体电影，如果不戴那个眼睛的话， 那个屏幕上就是两个重影，两个平面。你想我们如果意识不给你加工的话，不给你带意识，不给你加工的话，我们这两个视网膜收集的就是两个平面啊，就是两个重影啊，跟那个立体电影的那两个那个平面是一样的。那个立体电影的两个平面是什么呀？就是模仿我们的两个眼睛啊，它拍电影的时候啊，两个摄像机它们之间稍微有一段距离，一个从这个角度拍，一个从那个角度拍，然后它把这两个合起来让你产生一个立体感。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立体感，它是合成的。这个我们的搜集的这个颜色的信息也是两个平面，跟那个立体电影那两个重影是一模一样的。可是我们怎么一个一睁眼就是立体的呀？是我们意识给我们戴的那个眼镜，意识的程序给我们完成的，这个把两个平面给我们合成了一个立体的感觉。所以说这个立体的感觉完全是我们意识给用这种立体的感觉给你描述出来的一个感觉。没有这个意识活动，你根本就没有空间感。你像这些东西如果你不知道，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他心里头他怎么学，他就说我相信这可能是梦，但是他认为时间肯定是存在的，空间肯定是存在的。很多什么他那些不改变的话，他那些感觉就升起梦，就升起这个时间空间什么，他就升起这个，你的梦破坏不掉。所以你必须得去，你比如说极微，我们一般人都认为肯定极微存在，你这桌子你再劈再给它粉碎，你最后也没不了啊，那最小的那个不就是极微吗？我们人就是这么认为的。你如果这个极微不破，他就认为这极微肯定存在的话，那你肯定这个升起梦的那个染物种子力量非常大，你就破坏不了这个梦。所以你必须把这些染物种子的这个邪理叫不正确的道理呢，必须把它给一样一样的都搞清楚，最后搞得特别确切的绝对是梦，哎，一切就是梦幻泡影，心里没有疑惑了，而且反复的熏习这个力量，你才能把那个说这不是梦，这是真实的，有空间有时间有极微，把这些你得给它破坏掉，那个让那个力量超过它。
那或者说我自己想不通，我逻辑，我比如说我是逻辑不太好，
嗯，对。
那假如说，那我就因为您是这么说的，因为我坚信，就是我就信了，或者佛是这么说的，我就信了。这个
有可能，
这个
就是不，我这是说的大的，就是说大的，你一定要经过这个大量的比量思维，因为这个思索称我们说要一大乘其解啊，这个是大的。但是在这个就是局部的某一段时间内呢，你说的这种情况有。就是什么呢？这个道理啊，我还没搞清，没搞清楚。但是呢，我由于另外的方法，我坚信啊，比如说，我就根据我认为这个佛这个人太好了，我经过多次试验，他从来没说过瞎话，哎，我绝对相信他说的对，我要跟着他走就没错。哎，就这种叫，这叫修行人分两种嘛，一个叫法行菩萨，一个叫信行菩萨，就是分这么两种。他就我坚信哈，然后我就怎么样？大量的熏习的一个结论，比如如梦观明，就是大量熏的，它可能啊，就是在局部，在那个就是短时间内，它可能，因为我们要的是这个清净种子的力量，但是这个整个大的它跳不过去。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从接触佛学，哎，他就我就信，我就不思维，不得智慧哈。那绝对不行，哎，大的不行。但是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因为我们说了，就是要清净种子的力量大。你那个，我非常信，我坚信那个力量非常大，哎，它就能那个，就能弥补这个，就是说清净种子力量小，哎，有这个成分。另外，我们最容易误解的一个是这个，有好多这个就是老太太啊，这个不识字儿。哎，听说了，信，然后就念佛，一句佛号，结果这一句佛号念的呀，哎，天目也开了，是这个，甚至也能读经了， 啊，能这个能识字了啊，能就是出了很多功能。他说你看啊，一句佛号，这就是真正修行。你看这修的啊，越修越好，这病也好了什么。哎，这是一个误解。像这样的老太太啊，她并不是说你一句佛号就把她，她是什么呢？她是一句佛号把她前生修行的善根怎么样啊，给召唤起来了。哎，前生修的那个善行、善报、善这个善种子啊，这个清净种子啊，给折腾起来了。所以她前生有这个基础，她天目就比较好，所以呢，哎，把那个清净种子搞起来之后，他天目就开了。哎，他前生本来这个就有文化，那个种子很多，哎，把那个就是也一下，哎，也能读经了，也能识字了，有这种现象的。你就相信一个道理，如果他没有，就是他原来修行没有那么好的天目，如果他原来修行种子里头不识字，他死活他修不出天目来，他识不出，他认不识那个字儿，是不是啊？哎，这都是很铁的道理。所以这个人们容易误解，说哎，你看这个人就打坐，哎，打坐开天目了，嗯，实际上呢都是什么呢？就是用很强的心力把前生的那个叫那个什么功能啊给调动出来了。哎，你原来没那功能，绝对调动不出来。所以这个，咱们现在想的是基本道理，就是说你的智慧呢要有这三种智慧，一个也不能少，大步骤不能丢。第一步先得听明白佛说的道理，哎，第二步就是用这个道理来处理你面前的一切事情，叫如理思作意，哎，就是如理思维，就是按照佛说的道理来处理。有人说这个我按照佛教道理啊，倒把事儿办坏了，嗯，有没有这个事儿啊？这个大量的说，哎，我按照这个圣教量怎么把事儿倒办坏了呢？不是圣教量错，是你理解的有问题，或者是你理解的这个对，但是你做这个事情呢，在时间、地点、什么情况下所对的人的什么，就是你还没学好，你不知道怎么能够恰当的。这个在合适的情况下运用它，哎，你运用不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学佛呀，先不要着急这个，就是我学了一个道理，就跟我说那个前边一个女居士，她有一次看经，她说佛菩萨啊，这个一成了佛之后哈，叫永度众生，无有休息。哎，她不用休息，她这个就永远度众生。她一想，哎，可以不休息。结果他就不休息，他就老看经，结果连着看了多长时间啊，最后看的眼睛也疼了，到最后一下就垮台了，就是人给累垮了。你这就是他什么呀，理解的问题，是不是啊？你那个佛到那儿，他根本就没有五蕴，没有五蕴身，他完全是就是完全跟心对心，那就是随心所欲啊，他不当然没有休息，他连身体都没有休什么息啊。哎，你怎么能一下就学佛的境界呢？哎，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学佛呀，先不要着急。哎，你那个，因为佛教的道理啊，还不像一般世间道理。你说我去学一个打字，哎，我会打了我就去打。你佛教的道理太高深、太复杂，境界太深，你很不容易理解。先学了一点，你觉得学懂了不一定，实际上要严格的说，你那个离真正的懂啊还远得很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我一直要学到这个真的懂了我再做，但是意思就是说你谨慎一点，做的时候谨慎一点，尤其是在一个就是这个自己学跟这个弘法的关系也是谨慎一点，先自度，度人先放在后边。你自度度不好，度人肯定度不好。先自度，然后度他。你自己问他没解，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就热心的不得了去帮助别人，你肯定帮的不对，对吧？你学的深了，你自然就知道怎么度。你自己有经验哈，你一看他这个情况，你就知道怎么度，把握比较大再去度人。再一个就是那个，听了什么道理之后啊， 不要觉得我听明白了我就按这个道理去做哈，你要这个谨慎一点，可能你理解的呀片面不足什么，哎不对，所以这个很复杂啊。这是三种智慧。所以我们在末法呀，我前边我们讲过嘛，什么叫正法相法末法。末法是有教无修无正。说为什么无修呢？因为有教人们看不懂，就是人们叫福薄慧浅，看不懂佛说的道理，闻所生慧就没有。你既看不懂佛说的，你肯定不会有思所生，对吧？因为思所生是如理思维，你按照那个道理，你连道理都没懂，你怎么可能如理思维呢？肯定是按照自己的邪见不如理思维。说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末法呀，没有真正的修行人，因为看不懂佛的说法，没有如理思维。这样的话呢，你那个就是，但是呢，也不，这个也不是说你一点也看不懂，是吧？你至少我们说，我们应该不杀生，对吧？我们能看懂，哎，你是看懂一部分。这样的话呢，你就是看懂一部分，我们就一部分来做，一部分的来做。但是呢，离这个达到圣解还远，远远不到修所生智慧那一步。所以我们在末法呀，我们就是什么呢？做好前两步就很不简单了。第一步，就是说你在末法如果还能听明白佛说的道理，能掌握他的真实意，这在末法就已经是最好成就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听懂佛说的了，你就能修了，你就有修了。哎，你就跟我们说，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修，修什么是修啊？真正的修行是修自己心，是得思所生慧，哎，是如理思维。你如果听懂佛说的道理了，你就能如理思维。哎，我的虽然我们告诉大家要谨慎一点，慢一点，别着急，但是我们可以练习了，是吧？我们确切的就跟我说，不杀生，哎，你五戒你肯定能如理思维，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在末法能够有教，能够听懂闻所生慧，还能够有一部分思所生慧，这已经在末法就是了不起的了，你已经超越这个末法的那个阶段了就。哎，所以说我们这一生啊，就把前两个慧，就是闻所生慧如果能得到，思所生慧呢能够得到一部分，你这个修行就在末法是最好的修行了。然后这一生的目的呢，不是证初地，而是什么呀？往生净土。哎，往生到，保证我这几十年一完，下一生呢我能往生到佛的，有佛的世界，让佛呢继续给我哎指导，继续修行，这就很，这就是末法里头能够达到的最好成就了。这个非礼作义就是非智教，这就是判断错。你像这个信上帝的基督教的这个人呢、啊、他也认为上帝是最圆满最这个慈悲最就是最好的人了，哎，那就是智教，呵呵，就是上帝说的话那就是最智教了，他认为是智教。哎，他就按照那个圣经哎说的道理来这个当智教。这个呢就是认识错了。你就跟那个我觉得可以说啊，因为这个基督教讲圣战，伊斯兰教也讲圣战，你比如说就这个圣战他就认为是智教，哎，这些人就认为哎圣战你为这个圣战殉教，你就可以立刻见上帝，立刻见这个真主，哎，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智教，他们认为是最高真理。在我们看来呢，就认为这是非智教，就是你认为是智教不一定是真的智教，实际上不是智教。什么叫四理量？就是给比错了，逻辑错误。这个很多，我举一个笑话例子啊，说有一个学生，他拿了一个小爬虫放在讲台上，然后他一放，他说走，这个小爬虫就走了。 然后他又拿起来，他用剪子把这个四个腿剪断，然后他又放那说走，哎，这个小爬虫不走了。他说你看，这就证明啊，小爬虫的听觉器官是在他的腿上的，哎，我把他腿剪断了，所以呢他听不见了，走不了了。哎，这个也是比量啊，也是逻辑证明啊，还有试验。你看我叫走他不走了，哎，这就叫什么呢，叫四比量，就好像是比量，实际上他犯逻辑错误，哎，不是真正比量。这是说一个很明显的啊，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人们那个就是判断失误，你像人们判断这个事情，说我怎么做，很多都是什么逻辑错误，哎，都是有的，甚至连逻辑，大部分人就是那个你说的那个，他就根本就连逻辑他也不去，他就凭那个感觉，是吧，他就感觉人家一说啊，红就去抢去了啊，一说红就上去了，根本就连比量都没有，这就叫四比量。邪思维三摩地，就是我前段也说过，就是为了不正确的目的你去修定，哎，定本身没有错误，是吧，你如果要是那个说我定本身就修错了，走火入魔了，那就连三摩地也不是了，是吧，连定也不是。邪思维三摩地，因为我们修定啊不是目的，是为了用这个定达到我们的目的，是吧，定是一个工具，比如我们为了调整身体，我们为了这个把心情调整好，我们为了做成一件事情啊，我们为了开天目，结果你那个就是你的那个思维不对，目的目标不对，哎，你这个三摩地也就不对，这是说不对的。这个智慧的作用呢，就是以断疑为业，很简单，四个字，就是智慧起什么作用，就是断除疑惑。说这疑惑有什么关系啊，你疑惑你就犯不成事儿，这么简单。你在这儿一看这个事儿，哎，我往左啊还是往右啊，在这疑惑，那你就是没有智慧，就犯不成事儿，哎，就要办错事儿。所以呢，智慧干什么，就是我什么什么看清楚了，都确切了，它的作用就是没有疑惑，可以断掉疑惑。好，这是五别境，又这个重复一下啊。于肯定书意后，次当说善行，就是善心所。我们说一下这个说这些心所的意义，就是为什么要把心理活动分得很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有几种，每一种的定义都要搞确切，就是因为我们凡夫啊四比量，我们在这说你看父母老师社会整天也在教你说这个是好事儿，那个是坏事儿，这就叫善恶，是吧，他好多教的是不对的，哎，那个你比如说喝酒，我们认为是好事啊，贿赂人家还用好酒去，实际上喝酒是坏事儿，哎，喝酒的作用是什么呀，就是让你迷糊，就是破坏你的智慧。我们凡夫就是有很多那个就是颠倒的说法，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心所都过一遍，就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要确切下来，它是什么定义，这个定义也很重要，就是名字一样定义不一样，你那个也是四比量，就是好像你经过思维了，实际上你达不到你的目的。这个善心所一共有十一种，他这列了一下名字啊，净信，有惭即有愧，这个韩老都是用两个字，在那个玄奘那就是信惭愧，无贪着等三，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这是三个，这是善心所。精进纯净与不放逸，这个精进不放逸跟那个玄奘法师译的一样，纯净在玄奘法师那译的叫清安，清安，轻重的轻，安宁的安，清安，这些我们都介绍一下。最后一个是无伤害善，这个善就是说前边这都是善心所，无伤害在玄奘那就意义不害，哎，这样是几个呢， 心惭愧三个，无贪无嗔无痴三个，六个了。精进纯净不放逸又三个，九个了。无害十个，还少一个，少一个在哪呢？在这个不放逸聚这个字儿，还代表一个。这个聚就是没把那个名字拿出来，就是说跟不放逸在一起的，有一个东西。下边我们一个一个介绍啊，一共十一个。论曰：言如是十一法者，如是就是这样的心所呀，有十一个，是此中省文补足语。就是在那个颂的里头啊，他因为字数限制，他没有把这个十一个数说出来。他说我在这儿呢，给你应该补上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善啊，一共有十一种。此中净信者，下边就开始第一种开始定义了。什么叫净信？位于业果诸地及稀有珍宝极为突出，并具功德功能，身为人可，心即澄净，悉欲为性。这个应该去掉，这是他的那个停顿用的顿号。前边来了一个定义比较长，我大概说一下啊，就是说什么叫净信。注意信，有邪信，你像有的信那个邪教，那就是邪信。哎，什么叫净信？注意啊，定义是位于，说的是对于业，业就是我们会造业，就是我们的心行。哎，我们来造善造恶，对于这个业，善恶业啊。果，你造着这个业会得什么果？诸地，就是从这个造业得果里头总结出来的真理。地是真理的意思，诸地就是我们总结出来很多的真理，对所有的真理，及稀有珍宝极为突出。这个韩老都是意尽量多用字把它那意思译出来，实际上这指的什么呢？就是三宝，就是那个佛法僧三宝。这个下边会讲具体道理，说你们佛教把佛法僧说成是这个三宝啊，说我们就不认为那是宝，我认为这个金银财宝才是珍宝啊。这个道理啊，就是世界上只有这个三宝啊能告诉我们真实是什么，能给我们讲一点有用的，真正有用的东西，这才叫宝。它能让你成佛，它能让你解脱一切苦厄，这是真正的宝。哎，这个意思。并具功德，就是说这个三宝都有什么作用。这个德我们前面也讲过，业可以理解成作用，德也可以理解成作用。具有功德就是它具有的作用。哎，这三宝都有什么作用？功能，哎，他们有什么这个能做什么？身为人可，像这个都这个顿号都应该是停顿的顿号，应该去掉。就是对这个三宝它的作用功能呢，身为人可，就是深深的认可。心即澄净，这个澄净是指你对三宝的信心呐，非常的澄净，就是没有杂念，没有那个疑疑惑惑呀，乱七八糟啊，没有这些。悉欲为性，你对这个三宝这些真理，这些这个什么呢，都非常希望得到。哎，希望知道这些真理，希望得到这个三宝这样的功德。哎，悉欲为性，大概意思是这样啊，因为句子比较长。下边呢这个总结的很好，下边总结什么呢？说此净信当成为三形象，就是说定义出来之后啊，实际上在这个定义里头啊，它包含着这个净信的三个特点。你抓住这三个特点，你就抓住知道什么是净信了。哪三个特点呢？一者，位于实有事体具德或非具德身信形象，就是你这个净信的形象，就是你这个升起了说这个人呐、啊、 叫净信、善信，或者是说这个反正就是很好的信仰吧。哎，是什么样的呢？有三个样子。第一个就是深信，这个藏文也是那个动词放在后边的，你先看后边的那个动词，深信什么？深信实有事体具德或非德，就是什么呢？就是深信实有三宝。哎，就是第一个，你得信，你信的那个对象啊，你得说他有。你比如说信上帝的，他如果认为上帝根本不存在，那他不会信，是吧？他信的第一个形象是他信的那个对象，他认为深信，他认为这个肯定有，他认为肯定有上帝，他才会深信。哎，这个像这个佛教徒呢，就是说认为肯定有真有三宝，哎，肯定世界上有佛，哎，有佛说的法，还有按照佛法来修行的僧人，哎，修行人，肯定世界上有三宝，实有事体就是我深信世界上有三宝，这是第一个啊，先信他有。第二个，位于实有事体具德啊，前边那个具德非具德，就是说三宝它具有功德，具有能力哈。然后别人说那什么也是实有，他说你比如说唯物主义说物质世界也是实有，他就深信这个东西不有，深信它没有作用。这就具德不具德，就是你对这个东西什么有什么没有，搞得很清楚，这是深信的第一步。第二步要信什么呢？位于实有事体具德心即成净形象，就是说你信了这个东西有了，对于这个实有事体的这个它具有的作用，你也极为这个清净的来相信。再说一遍啊，第一个是你得信的对象有，第二个是你信这个对象确实有这个作用。你比如说你信这个东西有，你认为它这个有功德不大，呵呵，这也是跟有不矛盾，是吧？哎，第二步就是说你认为它确实有你所希望的那些作用，你真的信，这是第二步。还有第三步，光有前两步还不行，第三个，位于实有事体具德，悉欲有功能，能得能升起之形象。我们来倒着读啊，这个是信什么呢？能升起，能得你希望有的那些功能，那些功德。倒着读，能升起，能得你希望有的那些功能。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指的你能升起。你比如说我信上帝哈，说上帝肯定有，然后说上帝的功德你也认为上帝全能全知，我也相信。然后第三步呢，说我能不能升起我能得这他的功能，就是我能变成上帝。那个基督教里头没有人这样发心，因为他说了你不可能是上帝，你是上帝的羔羊，上帝是牧羊人，你不可能是上帝的，所以呢他就没有第三步，他不能升起说我能升起我也能得到那个上帝有的那些功能，所以他就缺第三步。但是佛教里头呢不一样，佛教里头说什么呢？三宝有有三宝的功德也有，然后呢我们人人还都能成佛，你都有跟佛一样的智慧，你这个潜能跟佛是一样的，只是你现在搞颠倒了，你不去挖掘你的成佛的潜能，你去颠倒认为外边有物质世界，把梦里的知道是有，哎，把功夫给用错了，白费劲儿了，哎，还害了自己，搞得这静坐噩梦，哎，你要是若离妄想，哎，一切智外之自然智，则得现前。很自然，你因为你原来就有这个能力，所以呢我们是能升起， 我能得三宝所有功能的信心。这三步有了，这就叫净信。再用简单的话作为，什么叫净信？第一步，认为你信的对象真实存在。第二步，认为你信的对象它真实有那些功能。第三步，你认为你能够得到，能够达到这些功能，你能够成为三宝，你才能够升起净心。这是净心的三个内容。然后这里头就说这个用了一个词儿，第二个叫心即成净，就是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心呐、就是你做什么事儿都轻而易举，而且很高兴。心即成净就能达到这个。就是如果你的心很干净的话哈，你做什么都轻而易举，因为没有障碍，因为没有障碍。言心即成净中，成净者说的这个成净啊，说的是未由与心浑浊不相随顺故。他用那个否定反面来定义它，就是说如果你心里头有你不需要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心浑浊嘛，浑浊就是有杂质，你跟那个心浑浊呢不相随顺，你跟它相违背。就是用否定反面来讲什么叫成净，就是没有杂东西。若与此相应者，则根本烦恼，根本烦恼就是那六大根本烦恼，即随行烦恼，就是那二十种随烦恼，会垢无有故，就是如果你心即成净啊，你就没有这些烦恼。依此心成净，当成为成净故，名为成净。就是你没有那些烦恼呢，这个心就是干净的。你成为这种干净的，这就叫成净。实际上还是否定反面来讲它的定义。最后一句，此具有能作乐欲之一，持为业。说此是谁啊？就是净信。说你这个净信升起有什么用？它为业，就是为作用。它以什么为作用呢？它能作乐欲之一持，就是你有了净信呐、你就可以升起乐欲。你对这个东西一看，经过别人给你讲，你确信，佛肯定存在，佛确实有这些功能，而且我们人人都能成佛。你听明白这个道理，升起对佛的净信之后啊，你就会升起乐欲。这么好的目标，你肯定愿意这个达到，所以你有了净信，就自然就会升起乐欲。这是这个净信的作用。你看，实际上这整个讲这个它的定义啊，也就把我们怎么信佛，怎么就是说具体内容怎么要求，给你说的就很清楚了。如果你这个人，你像很多人认为说这佛，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信则有，是吧？就经常这样，你这就不叫净信，是吧？他还认为他可能有，可能没有，信则有，实际上信则有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你认为有，那别人没办法，是吧？那你认为有，那你在你那儿就是有，实际上是这么一种说法，所以你就能在这儿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信仰，就搞清楚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